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Hello， 大家好，我是灰姑娘，
我是小冰，
我是贝儿，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小仙贝下流吗？
当然记得咯，最色的母猪。
对
对对对，他自己年少轻狂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精彩，光在我们节目就已经分了两三集，有他自己来上节目的，也有我们分享的嘛。
是。
那今天呢，诶，不是下流来了，是他的妹妹夏雪也发生事情了。
哦，夏雪认真吗？
是是是，
他妹叫夏雪，
当然是艺名啊。下流的夏是夏天的夏嘛，然后琉璃的琉，
对对对，
所以他也帮他自己的妹妹取了一个哦很好听的化名，也是夏天的夏，可是是下雪的雪耶，雪片的雪。
哇，夏天的雪。
下流真会取名字耶，
我就说下流真的很有才华，而且下流的文笔又很好。
没错，胸部也很大。
是。
一定要讲。
等一下，这关文笔什么事？关才华什么事？
Sorry，
好啦，总之他今天就是投稿给我们来诉说他妹妹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又是一件有如八点档般狗血的剧情。我觉得在我们节目里面很像八点档的大概就是台南韩安旭跟下流吧。对，下流他们的有拼哦，可是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下流的妹妹下雪搞不好会把他姐姐干掉哦。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吧。
哎，来来来，
下流说，灰姑娘、贝尔、小兵，你们好，好久不见。今天我要来投稿我妹妹的故事。我妹妹夏雪和妹婿阿忠交往了十年，结婚八年，育有两个孩子。阿忠是一位个性憨厚的老实人，虽然不是很高，长得很帅的那种类型，但对夏雪很好，也很专情。阿忠在认识夏雪之前，也曾喜欢过其他女生，但是并未交往，所以呢，夏雪其实是他的第一位女朋友。而阿忠比夏雪大八岁，夏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太久的关系，或者是因为有了小孩之后生活受到许多的限制，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的次数就减少了许多，因为有小孩要顾，而且他们也不好意思常常把小孩丢给长辈顾，所以呢，就算出去逛街，也都是阿忠在顾小孩居多。夏雪是属于比较爱玩的个性，她和阿忠都是在自家公司上班，二楼是住家，一楼是工厂，等于平常一到五上班几乎都是在家里，所以她六日的时候就会想要出去走走，不想闷在家。但是偏偏阿忠就比较宅，没那么爱往外跑，尤其是人多的地方。常常呢，我们约夏雪出去玩，阿忠也只是来当个接送的司机，把我们载到目的地之后就回家，等到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他再过来接我们。就算我尽力邀阿忠一起逛，他也不想。我觉得啊，年纪大体力真的有差，阿忠呢他会觉得累。
哦，真的会。所以
下流的解释是这样，是因为年纪大，不是因为宅。
不是因为阿忠不想跟他们逛街，是因为他觉得年纪大。
是年纪有多大啦？
没有啦，我跟你讲，
还好啦，
年纪大真的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哦，
有，
这个时候一定要靠海伯利斯去保养。因为海伯利斯它是全身性的，它不是只针对你的底底，不是只针对性功能，就是你吃了你整个人会有活力，就算你年纪比较大，大八岁，可是你表现出来的会是小八岁的表现。
亲像一杯瓦零那种感觉。
所以一定要吃海伯利斯，记得海伯利斯每天吃，二十岁以上每天一包，三十岁以上每天两包，四十岁以上每天三包。好，接下来讲回阿忠。夏流说，阿忠喜欢种花花草草，逛花市他倒是很有兴趣，可是呢，夏雪对花花草草偏偏就没兴趣。平常他们下班，夏雪都在楼上顾孩子，阿忠在楼下办公室玩电脑。而且啊，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休赶的次数也减少了，因为两个孩子都和他们睡同一间房间。夏雪跟阿忠都觉得有孩子在旁边啊，我们还在这边休赶，这种感觉很奇怪，而且很怕被小朋友发现。再加上因为 阿丁不是很老实吗？阿丁，所以他的做爱姿势总是千篇一律，只会传教士，完全不会变化姿势。
他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啊，
对，所以他只会用传教士的方式修改、哦，久了之后让夏雪觉得有点单调乏味。
不行呐、啊，
这样真的不
行，做久太腻了啦。
虽然我还没念到后面，可是我都已经开始要感受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了。
对呀、啊。阿宗，那个红犀牛定下去啦，
对对对、哦、一定要用红犀牛情趣用品让你的性生活不会那么无趣，就算不会变化姿势好了、你要会变化玩具啦，
换玩具，
对，玩具真的会有帮助，真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回来，就是夏雪他们家的工厂是阿宗还有他的弟弟阿呆一起经营的。对、啊哦、哥哥叫
夏流，你真的很厉害。
夏流，夏流不是很会取名字吗？怎么本家取阿呆？
我有时候说中意，
你们不要这样，
有有、
我跟你们讲，你们能为两位不要这
样
笑，
能威，
你们能威，你们能威，卖安内笑，我跟你讲，
你讲，
现实的社会，我的朋友里底有一个就叫做阿呆，摸不着，摸不着，是
是
真的
吗？
是不是？我确实真实的朋友里面就有一个叫阿呆，我真的没骗你们，真的，
好吧。
总之，这个工厂就是阿丁跟阿呆因能兄弟一起经营的工厂。那他们的工厂除了自家的员工之外啊，办公室的一个角落还租给阿呆的一个朋友叫阿国来当他的办公室和仓库。诶，你们有看过这种吧、就是工厂里面一个角落，对，
分
租给人家，
有
对，那阿国他自己是在卖医疗器材的一人小公司，所以他就租了一个这样小小的工位。然后呢、他自己的身份是已婚、有两个女儿，和阿呆也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也和阿宗跟他们的家人都很熟，就等于跟阿宗阿呆一家都非常熟就对了。
兄弟啦。
那平常呢，除了跑业务送货啊，或者是维修一些医疗仪器之外，其他时间他都在办公室工作。好，事情要开始咯。大约在两年多前、阿国和夏雪私讯聊天的时候呢，嘿，他就会开始试探的丢出一些色色的讯息，试探夏雪的底线。那夏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阿丁在一起久了，感情变淡了，
就是
是，他竟然也开始回应了阿国起来哦。然后呢，你们也知道嘛，既然这个男生他是有心试探的，所以阿国发现夏雪，诶，这个女生可以聊色哦。他知道以后聊天话题开始尺度大开，最后甚至直接就约夏雪说，咱来去开房间、来修改好不好？
他好大胆哦，他们夫妻都在同一个工厂，超大胆的。
对，欸，是兄弟的老婆，
对，
而且还是房东吧，算房东对不对？房东的老婆，
是，
我靠，
是，
对、
好大胆、
很夸张。
夏雪应该直接告诉她老公说，欸，你兄弟搞定了。
夏雪很期待啊，她不会跟老公讲了，她很期待。
真的吗？他很期待吗？
不是，
应该要讲吧，
应该要跟老公讲吗？你阿弟搞我个揪，我觉得好好笑。
你阿弟搞揪了，上地鼠啦，搞动了三米啊！
老公只会传教士耶，他应该很期待吧。
可是
应该也要是邻居吧？
没有，我觉得那个
阿弟搞
我揪这个很值得讲。阿弟搞我揪，很少有机会可以讲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
是为了讲这句话而讲。
对对，
讲这句话
是为了讲这句话。对对对，阿弟搞我揪，
真的，
你阿弟搞我揪。
什么艺术啊？
对，什么艺术 啊？
我看你是中郎吗？哈，
就是应该演这一出啊。
所以重点是夏雪她会演吗？
她没有啦，我跟你讲，那么好的机会可以演刚刚那么完整那一出，她竟然不演，她就答应了阿国的邀约啊。
靠北，怎么差那么多？
你还得搞我上诶，我未去啊，你未调啊？
哦，你未调啦，
我
今麦
就
未
去啊。
足上诶，我足上诶。
我就揪揪，好好笑。好，所以夏雪他就真的去了。所以呢，你们就知道夏雪跟阿果他们两个真的就是修改了。 欸，真的是有够大胆、哎、对不对？
对啊，
好夸张。可是我跟你们说、嗯、精彩的还不是只是修改的这件事，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修改很精彩，精彩的还在后面，小仙贝一定要听完哦。他们修改完之后啊，阿国都会在床上抱抱，然后温存聊天，你们也知道嘛、哦、外面的绝对会比家里的好，
女生最受不了这种了、嗯、
确实
没错。那像这种关系啊，竟然就这样子持续了一年多耶，一直到某一天、嗯、阿国突然跟夏雪说，哎，你传讯息给我的时候，讯息被我老婆看到了啦。
啊，怎么办？
阿国他老婆啊看到之后气到带两个女儿回娘家，而且他就直接说他被离婚啊啦，被离要离婚、哦、
一定爱离、啊、
没有一定爱离，没有，他还有一个除非
离婚，
对，他没有没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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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怎么
听我说，离婚你跟我说咋办啦、啊、你给我50万我就不离婚
哈。
所以他没有一定要离哦，他是要钱，他没有一定要离。
好奇怪哦，
才50万，
是
那给他？
不是，我觉得这种老婆好奇怪哦，怎么会你给我50万，我就不跟你离婚？
确实啊，
没有啦，他生气嘛，除非你给我50万、嗯，不然我一定要跟你离定了。
但要是我是阿国的话，我就说哦、嗯，我们现在先
那就
离婚，
那就不用给你50万，还可以离婚，多好，就是
没关系，没关系，就离，没关系，没关系，离离。
贝尔，你真的很。
好了，我跟你们讲，结果呢，那个阿国啊、嗯、他没有像你们讲的那样演啦、啊、其实他都不照我们的剧本走，他就很想要挽回啊，他就很着急的到处借钱、
okay.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跟他老婆离婚、
嗯、
而夏雪呢他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关系害阿国离婚，所以很想要帮忙他。那阿国就跟人家讲说、嗯、怎么办夏雪，我还差30万。那夏雪很怕，虽然夏雪本身算是老板娘嘛、嗯、对不对，可是她很怕动那个户头的钱会被阿丁发现、嗯、
会
被她老公发现。
30万、欸、又不是3000块。
对、嗯、
又不是3块。
就你们知道夏雪的脑筋动到谁身上吗？
谁？下流吗？
下流是她就跑去找姐姐，然后就跟下流借钱。可是下流说，诶，夏雪从来没有跟我借过钱，她一下要跟我借这么大的金额，在我逼问之下她才跟我说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嗯、哦，我听了真的快昏倒。原来阿国跟夏雪在前面已经有好多次被阿国的老婆抓包了，但是阿国都没有和夏雪说、
哦、
因为阿国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都跟他老婆说是他自己主动去勾搭夏雪的，跟夏雪没有关系，所以他一直阻拦他老婆去找夏雪，说不这东西哇，他就很有担当，他就说这东西哇可以该揪，你不好我揪是我自己揪的，对，你不要去催伊这样子、
欸、阿国是条汉子、欸、
是很担当、嗯、对不 对,
对
是
对
很担当，不错，
真的，我觉得
不错不错，
我觉得你要偷吃你就应该要这样子，对不对？
没错，
你至少要保护保护好你自己偷吃的人。这样对吗？好啦，没有啦，有义气，至少
有
义
气
啦、
嗯、
但是一直到这次啊，阿国的老婆气到要离婚，那因为之前不是发生过很多次了吗？那一直到这一次、嗯、阿国的老婆就不忍了，他气到说我绝对要离婚，所以他原本哦是说除非那个离婚是除非你要给我100万否则我绝对离定了。可是阿国说、哦、我没这么多钱，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钱，就跟老婆苦苦哀求说我真的没办法，你不要跟我离婚，可不可以不要100万，80万可以吗？老婆说不行，60。然后他说啊，50，好，50成交。所以呢到最后就是50万我就不离婚。那因为阿国和夏雪他们家都很熟嘛，你们也知道他们的关系、
啊、
就是非常的熟，
是，
所以夏雪他们家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嗯、阿呆也都会邀请阿国他们一家人一家四口过来。所以呢阿国的老婆也知道夏雪这个人、嗯、也知道银刀底对、嗯、他家在哪丢一宅呀、
嗯、
正因为如此呢，所以阿国就很怕他老婆会去找夏雪麻烦，而且这整件事情如果曝光对他们两个绝对没有好处、
啊、
我超尴尬好不好？
哦，我住你的房子我还吃你的老婆。 这样对吗？
对，
很难看呢、欸。
而且我还跟你称兄道弟，
对啊，很难看，很难看，真的
没错。
朋友妻不可戏耶，你兄弟妻你还骑上
一
次、
啊、
一
次两次就算了，
对，
你还一年，
然后还被自己老婆发现
了。
你们自己思考，你们讲的话对吗？一两次就没关系、啊、
没有啦，也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好啦，那下雪啊、
嗯、
他就跟下流说，姐，我们每次修改完之后，阿国都会跟我温存聊天一下才会离开旅馆，我在阿中身上都没有得过这种温暖，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不知不觉的爱上了阿国了、
啊、晕船了晕船了
晕了
晕
了，而且他自己晕也就算了，他还有跟阿国告白过、啊、就是有跟他讲说他真是动真情什么的。
他不是人妻吗？还跟人夫告白。
没办法，我跟你讲，感情放下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这样、
啊、
这真的没办法，
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自己就变成一个小女孩了、
嗯、我以为你刚刚接说他一告白完阿国是不是就吓得拔腿就跑。可是我跟你们说也差不多，因为阿国呢他听到以后没有太大的反应、嗯、他其实对夏雪没有那个意思、嗯、他纯粹就只是想修改而已、
哦、
就是想要性方面的东西、
okay、
那其实他应该还是爱他老婆爱他的家啦，所以他老婆要离婚他才不离嘛、
嗯、
那夏雪也有说啊，
对，
为什么会爱上阿国，除了就是修改完会温存一下就很温柔之外，阿国的鸟鸟啊也比阿中的大，那他会的招数也比阿中多好多，再加上阿国是那种有上健身房的男生、
哎、
他有练呢、
哎、
有练，总之、
哎、
各方面都让夏雪心动，对，就是这种种我刚形容
的
这些，不管是外形啊、
嗯、
加上他的招数啊什么、嗯、还有鸟鸟啊武器这些，总的加起来就让那个夏雪晕到不行，好像重新恋爱一样。虽然阿国拒绝了夏雪、嗯、可是夏雪还是继续默默的喜欢着阿国，他也觉得说就算你不喜欢我都没关系，我爱你就好了，我爱你、
嗯、
夏流讲到这边就说，啊，我忘记介绍星座了，夏雪和阿中都是水瓶，跟小兵一样。
哎呀，你看你看哦，
等一下，看什么看什么
看
什
么看
什么
看什么要看什么，
就是
讲不出来，
就是很
对不对，讲不出来，不要硬讲，
就是很重视，
不用硬讲，
就是很重视那一块嘛，
水瓶就水瓶，不用接下去，不用接下去，就水瓶。
对对对，好。然后阿国是金牛座，那夏雪为了更了解阿国、嗯、甚至还会花时间查金牛座的个性啊，金牛座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之类的、
啊、这就小女生才会做的事情，
对，只要恋爱中的小女生都会做这种事、嗯、诶，小兵你们会吗？水瓶会特别做这种事吗？
会，其实会，因为想要更快的去认识这个人，然后确认说这个人是不是我要的人，
嗯，
我们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那边摸索、嗯、就是赶快确认，对，
所以你有去这样查过别的男生？
有啊，我有查啊，做什么对牡羊座这么熟、
就是你很特别去了解牡羊座个性啊什么的，
是会、一定会
比较好对付，
没错，然后地雷在哪边啊、对对对，
好，那夏流就说，好啦，讲了那么多，总之呢就是夏雪第一次开口跟我借钱，可是呢、我只有借3万，其他的我帮不了，最后夏雪还是动用自己的存款、哦，他自己还是有点私房钱，
老板娘啊，老板娘
一定要了，
对对对，他动用了自己私房钱帮阿国度过这一次的难关、不过夏流说啊，其实在这之前阿国也曾经跟夏雪开口借钱过、哦、因为阿国有在玩重机，他保养车和换零件都是很需要钱，而且都是不小的钱，可是他钱不够、所以就跟夏雪借，但是那时候夏雪都没有借，直到这一次夏雪怕事情曝光他跟阿国的家庭都会完蛋，所以才掏那个私房钱借给他。那根据阿国的说法、钱不够的部分啊，他后来有跟他姑姑和朋友借，就是好不容易凑到这个50万给他老婆才没有离婚、可是他老婆有要求，虽然拿到50万，但是也要求阿国说，你一定要给我封锁夏雪的 LINE 跟脸书，那阿国也有照做、 好啦，一封锁之后，下雪是不是就不能够跟阿国聊天了？不能聊天之后，下雪很失落，因为他已经重心都放在阿国身上了嘛。哦、可是你们知道吗？哎、嗯，封锁了没多久之后，阿国又开始约下雪去开房间了、哦。
阿国够精啊，够精啊，
对，他又自己解除封锁，然后又开始跟他邀约了，揪起来，揪起来。所以你们说说，到底是下雪比较揪，还是阿国比较揪呢？
都很揪啦。
我觉得我听到这边，我觉得阿国是一个心机很重的人呢、欸。我觉得啊、嗯，我甚至怀疑那50万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关系、嗯、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看我讲的有没有错、嗯。
好的。好，那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就是我是刚刚听到那个玩重机还要跟下雪借钱这边，我就突然很不 OK。因为前面我还在那边说什么他有义气啊，有担当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他玩个重机也要跟下雪借钱。
啊、所以我才怀疑说那50万是真的还假的。搞不好根本就没有。
好，我们来听下去。
好。
由于阿国已经把 LINE 跟 FB 都封锁了下雪，对不对？你们知道就是譬如说我 LINE 封锁了你就没办法传讯息给我了嘛，你传讯息我也看不到，可是我想要传讯息给你的时候、嗯、我只要把你解封锁、嗯、我就可以继续传讯息给你、嗯、对不 对,
对，
所以下雪跟阿国的关系就会变成说下雪要找阿国是找不到的，除非阿国自己主动赖他、哦、他不能够主动传给阿国、嗯嗯、而且阿国还说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了，因为他把钱都凑起来给他老婆了，对不对、嗯、所以居然发生一件我个人认为挺混蛋的一件事哦，就是他现在不是还要自动来约下雪去开房间，然后那个房间钱竟然还要求下雪先出、嗯、因为我的钱都给我老婆了、啊、是的，
房间钱都没有还想打炮，
对、啊、
滚蛋
白嫖、
欸、玩重机的钱都没有你还玩，然后房间钱没有你也想打炮，就是这种男人，我收回我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有义气的话了，真的不行欸，
没那个屁股还要吃那个泻药，
没错，
我的卡真假就是泻药，
对，
没不丢就这样哦，虽然说出去的次数减少了，但是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打炮啦，就是只要阿国想要他就会解封锁然后去联络下雪，然后就去开房间，然后又下雪付钱、嗯、啊，虽然阿国呢有封锁下雪的账号，但他没有封锁下雪女儿的账号、欸啊、就 FB 不是都会连来连去吗、啊、
哦，我想说他连女儿都消失是不是
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真的太混蛋了啦，这样真的太夸张。好了，我跟你们说，有一天下雪受不了了，他实在是好想阿国，因为他晕到不行，他实在没办法忍受那种没办法跟他联络的日子，所以呢他就用自己女儿的 Facebook 账号传讯息给阿国、嗯、我的妈呀，下雪你也太敢了吧，竟然用自己女儿的账号，
这样不好啊，
什么不好而已，我跟你讲就是好死不死就会发生这种事，他用他女儿的账号传讯息给阿国，又被阿国的老婆发现了啦，然后这一次又要离婚了啦，
我跟你讲离定了，第二次 again 欸 again 欸，
对，一定离了、
啊、
对不对，
必
不可能再给第二次机会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啊，上次都已经收了50万了，我跟你们说啦，这一次
我敢不敢吃屎
？No No， 我跟你讲啦，这一次真的是哈，除非你再给我50万，我就不离。啊、
又离婚，又要离婚了？
怎么可能？
又离婚了？他老婆又说，
为什么
除非你再给我50万、
欸，他老婆其实对这婚已经不在乎了耶，他要的是钱。
对他要的是钱，我觉得。然后呢？
对他要的是
我跟你们讲，好笑的在后面哦，因为阿国身上不是没钱了吗？
对啊，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就是来来回回杀价，杀价杀到这次只要给20万。你看第一次他老婆开100万，杀到50万，然后第二次他老婆开50万，他杀到20万。哎、欸，他越杀越多、欸。
就是那种来来来来来来，我这五十五面，三十五面，二十。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意思嘛，哈。
二十都不爱咖喱离哦，可是呢，就算是20好了。
好
阿国因为上一次借钱啊、借了那么多，现在已经借不到了。而且阿国老婆啊，在阿国的朋友圈下令说，你们谁是他的好朋友，通通不可以借他钱哦。就连厂商付款一律用汇款的，直接汇到我们户头，不可以经过他的手，所以就不会有现金经过阿国的手。阿国从上次被发现以后，每个礼拜他老婆只给他多少生活费你们知道吗？
每个礼拜起码2000
吧。
好，我跟你们讲，一个礼拜哦，只给200元的生活费。
现在小学生都不止了。
对，而且那个钱还是存在 iCash 里面的哦，剩下不够的部分你就自己想办法。
哇，我跟老婆取经很厉害、欸、
不是，我觉得他老婆的手法好奇怪哦，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老公身上没有钱，那你一直跟他要这个50万20万，他要去哪里弄来？难不成你希望他去地下钱庄吗？就你把他逼得这么紧，很奇怪、欸、
我觉得他老婆会不会真的就是已经死心到我觉得你是个烂男人、我已经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故意讲这些
是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就知道他没有钱啊，他去哪里生钱来给你？就我不是很懂这种想法啦，
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懂、而且我觉得要嘛就真的离婚。
对啊，
那既然都已经决定不离了，那人家总是要吃饭，我觉得一个礼拜给200元，这个真的是在台北市，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一座城市，不要说台北市啦，就台湾的任何一座城市，
我一天吃饭都不止200，
我可能在印尼、啊、
对，
一天都不止200，
我觉得200块一个礼拜真的有点就是很狠啦，
有的时候一餐都要200。
对呀、啊，
是，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去讲他老婆怎么样，因为做不对的是阿古在先、
啊、
他老婆应该也是很受伤、
啊啊、
但只是说我觉得他老婆也真的他的做法也
很奇
怪，就是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就很妙。好，那夏雪就说啊，他一听到他就觉得说，哇塞，才200是要怎么生活，就跟我们想法一样、那是之前哦，之前被发现的时候是一个礼拜200，然后这一次被发现他老婆就更变本加厉了，连200都不给了啦、200你都可以搞怪，那我200都不给了。对，所以他这一次是直接带着2个女儿回娘家。于是呢，夏雪又开始开口跟下流借钱了，姐，借我钱。
又来。
是的，那下流她老公也就是夏雪的姐夫嘛，他说你妹要借钱是不是？借钱可以啊，你叫阿哥亲自出来提钱、来跟我提。对，然后他就是故意要叫阿国说，你要借是不是？你亲自过来跟
我
拿钱，
我
要跟阿国谈一谈。好，那夏流说为什么他老公要这样讲，是因为呢，夏雪之前借阿国钱的时候，因为怕留证据被抓包，所以完全没有借据或对话记录之类的当证据。那夏雪之前除了借给阿国30万，还有借他一些钱当生活费，因为一个礼拜200块他真的没办法活。然后夏雪又爱他，夏雪就舍不得阿国过得那么辛苦。我觉得夏雪真的好傻哦，可是没办法，我真的觉得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这样，会很心疼他。因为他如果中午才吃个什么御饭团或泡面的话，你真的会很心疼。对，茶叶蛋你就真的会去买一个排骨便当给他、说真的，如果你爱他的话、对啊，当然很大的部分是因为爱啦，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呢，夏雪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传讯息给你害你被抓包，所以我感到有些
愧疚、
对，所以他就在金钱上面就是一直帮助阿国。那下流呢，其实就跟我们三个的立场是一样，他说他听夏雪说过很多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然后呢下流都会跟他自己的老公讨论，他们两个都不相信阿国说的话，就跟贝儿刚刚一样，就觉得好像夏雪被骗了。可是夏雪非常信任阿国，他很笃定的跟下流说阿国不会骗他，但是夏流跟她老公还是不相信阿国，而且他们很气阿国，就口口声声说什么很爱他老婆，不想跟他老婆离婚，可是又一直约我妹去修改开房间。 而且你们知道吗，他老婆只有抓到他们的那种邀约的对话，可是他老婆还不知道他们两个已经有修改过了、
哦、真的、哦、完蛋了、
嗯、是、嗯、老婆只知道他们两个在搞暧昧，因为他只是看到他们暧昧的对话嘛、哦、你看哦，光看到暧昧对话就要离婚了哦，
就要50万了，
对而且上次的事情才刚抓包没多久，隔一两个月又开始相约、嗯、还有呢，阿国也承认他之前曾经跟他公司同事约过炮、嗯、所以呢下雪并不是第一个、
啊嗯、是哦，
烂哦，
真的。
也就是因此啊，下流跟他老公就很惊，他们两个就坚持说没救急可以啦，你叫你阿国自己来拿，他就说我们可以借他钱，可是你要叫阿国自己来找我们拿钱、嗯、
对啊，自己要借自己不出来拿，叫女生出来什么鬼啊。
对，刚前面那个称赞就是呸呸呸呸呸现在又露出真实的面目了吧、嗯、所以夏雪也没办法，他就只好跟阿国讲，那阿国还很责怪夏雪说你干嘛跟你姐和姐夫讲啦，阿国还跟夏雪说哼，你要我去跟你姐借哦，我觉得很丢脸耶，我不要去啦、嗯、我自己想办法、嗯哼。可是下流听在耳里，他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心虚吧、嗯、不敢来见我们。然后我觉得下流很好笑，他说夏雪有拜托他不要把他的事情告诉他老公，也就是他的姐夫、嗯、不然以后他会不知道怎么面对姐夫。
对，
然后下流就很贱哦，他说我表面上虽然答应跟他说姐夫只知道你跟男生搞暧昧被抓包，其他都不知道可是其实下流什么都跟他老公说而且还两个一起讨论
而且还跟我们说耶，
真的
跟全世界说
对
但夏雪不知道、嗯、阿古也不知道哎、欸，说不定夏雪是小仙贝，会不会？
有可能哦。
哎、欸，很难讲哦。我们节目很红哦。
没错没错。
搞不好阿国也是小仙贝。好啦，那你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讲你们的故事哦。那夏流的老公啊，也就是夏雪的姐夫，就一直要夏流说：“哎、欸，你把你妹拉回来正途啦，毕竟当局者迷。可是我们旁观者却看得很清楚，阿国根本不可能为了夏雪离婚，跟他更不可能有未来。嗯”而且阿国也曾经说啊，如果他跟夏雪在一起，他们家人绝对不会接受夏雪的，因为他是为了夏雪而跟他老婆离婚，所以他的家里长辈啊或者他女儿们根本都不会接受，在一起也不会幸福、嗯、就是等于说真的就是没有未来。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不是只有阿国有家里，夏雪这边也有阿丢啊，别、
啊
嗯、
忘了夏雪也不太可能跟阿忠离婚，因为他不想搞得太僵，毕竟他跟阿忠也是有两个女儿、嗯、所以他们两个总共有四个女儿、哦、对，四千金干脆两家人结一结算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那因为阿国不是不愿意出来跟夏流和他老公借钱吗、嗯、所以这一次夏流就没有借夏雪，因为反正阿国不来拿嘛，好啊你不要来拿我就不要借啊，你要借就自己来拿，他又不来，就没想到夏雪还怎么做，他竟然自己跑去跟信用卡借贷借了20万，
哇，
然后呢阿国也卖掉他的重机来还钱。
天哪，好傻哦。
唉，我真不知道他们两个这是真爱还是什么东西、嗯、我搞不懂那这次被抓之后，阿国真的就很少跟夏雪聊了，因为其实已经第 N 次了、嗯、他有点不敢了吧、嗯、所以他也很少约夏雪出去了，还是有约哦，不是没有哦，还是有约、嗯、只是次数就比之前少很多、嗯、可是呢只要一约夏雪就一定还会跟阿国出去。夏流的老公就说，如果不是因为要装作不知道的话，不然他真的很想一巴掌打醒夏雪，因为是自己家人他才讲话，不然他才不管、嗯、就是他真的很想教训他自己这个小姨子这个妹妹、嗯、因为他觉得阿忠对夏雪很专情又很好，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你看像刚刚他们不是有提到吗，出去玩阿忠都是扮演司机的角色、嗯、再出去再回来、嗯、也没有听到他什么抱怨对不对、嗯、所以对可以感觉得到阿忠对夏雪是很稀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嗯、就阿丢
对
可是呢夏雪却以 在一起久了爱情变亲情没感觉了为由做出这些对不起阿忠的事。夏流说其实呢，夏雪跟阿忠结婚前夏雪就曾经劈腿过一次，然后那一次阿忠其实就已经非常受伤了，可是因为他很爱夏雪，所以最后还是原谅夏雪。那夏雪也选择继续跟阿忠在一起，可是现在在婚内这已经是第二次劈腿了，而且他这一次是肉体跟精神都出轨，如果被阿忠知道，夏流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选择离婚，毕竟信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回去了。夏流说，小兵你也是水瓶男，如果是你，你会离婚吗？你是阿忠的话，还是你会为了小孩忍耐呢？
我会离婚。
你会离婚、哦、
我会离婚。对，
如果你很爱他呢？
没有，我觉得 很清楚，我的原则很简单、我爱你，但你也要爱我。如果说我身上没有你要的了，那我会放你走。爱一定是双方的啦，不会就单方面，单方面的爱不是爱。 对我而言啦、
那夏流就说他也曾经建议过夏雪是不是可以跟阿忠讨论就是开放式关系，因为你觉得他很无聊嘛，不然你就跟他好好沟通。可是夏雪说阿忠的观念太保守了，根本就不可能，连聊都不可能聊，更别说什么交换夫妻之类的。好啦，那现在呢，夏雪是不是完全就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等阿国赖他他才可以聊、阿国可以聊的时候呢就把夏雪解封锁，然后聊完之后又封锁回去，而且现在两个人出去次数少很多了。于是呢，夏雪就变成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会趁办公室只有阿国一个人在的时候假装去办公室拿东西，然后顺便跟阿国讲上几句话、或者是阿国上厕所经过夏雪身边的时候，两个在那边用眼神交流放电、
这样也好。对啊，
眉目传情，
真的。
哎呦，我跟你讲，真的爱丢的时候真的这样一点点也会觉得很开心。
是啦、
是啦、因为夏雪真的很想阿国，他就是晕惨了嘛，可是他很想阿国又很怕被阿国的老婆再度抓包。但是夏流跟他老公就觉得很奇怪，夏流就会想说，哎，要是我是阿国的老婆，我才不要钱嘞，我一定会是直接登门去找小三呐、你为什么勾引我老公，我一定会很气，我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你们工厂在哪里、我一定是直接去找你，我才不会说要钱好不好。而且阿国的家人也知道这件事哦，就知道他有跟别人在暧昧，可是阿国的家人和他老婆却从来不曾找过夏雪，甚至传讯息或电话要夏雪离开阿国之类的话都没有说过，就没有收过这一类的讯息。从头到尾都只是听阿国一个人在说而已，就说什么啊，我老婆知道了，他要50万、要20万，都是阿国自己在讲，就是夏雪那边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对方那边家庭来的讯息。一直到3个月以后，阿呆的老婆小咪也偷吃了。
这间工厂是怎
么
了？
怎么都是老婆在偷吃啊？
这间工厂是怎么了？
对呀、
对、
我跟你们讲，其实不是工厂，我觉得这就是整个世界的现象啦。就是真的就是会这样。
不过这间工厂的那个密度也太高了吧？
太高了，太高了。
三对夫妻就有2对在偷吃。
三对生日都偷吃欸，阿果一对，阿呆一对，阿忠一对欸。
哦，对对对耶，
三
对
耶，
全部都在
偷吃啊。
对呀、就有人闲着吗？没有人闲着。
真的啊，
好忙的工厂、
就阿东闲着。
阿东好可怜。
真的。
没有，阿呆也很可怜。
阿呆也闲着。
阿丢跟阿呆两
就是两个，一个太忠实，一个太呆了。
真的。
你看名字取得不好，
对对对，
命就不好。我们怎么这样吃啊，人家很可怜，我们还一直当作、没有啦，我们在开玩笑、知道这个不好开玩笑，我们不开了不开了。
是。
好，总之呢，就是3个月之后，换阿呆的老婆小咪偷吃被阿呆抓到了。然后这件事情呢搞得全家都知道哦，就整个工厂都知道。可是你们知道吗、夏雪这才知道，原来阿国最近比较少找他，是因为他跟这个小咪好上了耶！
哇
塞，
阿国真的很
鸡巴耶，很照
我觉得是、
他怎么那么厉害、
他吃了两兄弟的老婆，
你们两个要形容的完全不一样。
他吃了两个老婆，两个兄弟的老婆，
所以不觉得他很照吗？
可是这也太扯了吧！
为什么都吃得到？
阿国很帅吗？ 啊，有健身有保养还是有差，屌又大，
有保养有差，
鸡鸡又大，
鸡鸡很大，
啊，可恶。
对，而且重点是你看哦，他又一直找那种就是老实人的老婆，那老实人一定不会比他
厉
害啊，
没错没错，不会玩的，啊，比较不会玩，
一直跟人家跟人揪
跟人揪
瞎，对，你看我一直瞎一直瞎，你是不是就
会
瞎了？
一定会一定会
对
对啊，我一直给你揪一直揪，你是不是就被我揪了？
一定会，
对啊，就是会这样。阿国就是很感谢霞跟很敢揪，所以呢夏雪跟小咪都被他勾到了，然后呢这件事闹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夏雪跟公司的另外一个女同事佳佳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夏雪才惊讶的发现，原来阿国也曾经想约佳佳出去，只不过亚姆勾就是被佳佳拒绝了，
啊，
所以才没有吃到佳佳，否则连佳佳都逃不过，欸，
不
是，就一直吃公司，看公司有几个女生就吃几个，所以我觉得阿国去租那个工位啊，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在那边办公，他租那个工位就是为了要去吃所有工厂里面的所有的女生，一个一个吃，一个一个吃，然后等全部吃完，他再换租别的地方，
再换工厂，
对，
是这样子的，啊，，OK，
是
这么深，
没有，那我问那个最简单的嘛。他自己当老板，他干嘛不去租一间办公室？他为什么只要租人家的办公室里面一个工位？
便宜，
啊，他为的就是吃里面全部的女生，
也是便宜，啊，
No, 他就是要去吃那些女生，不然他自己租办公室就好了。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夏雪现在的心情吗？他这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阿国不只约他一个人，夏流有说刚刚前面忘记说到小咪也是在这家公司上班的哦，他跟夏雪就是妯娌的关系嘛，就是夏雪的小婶也算是老板娘之一 就等于说阿忠跟阿呆是兄弟也是老板，那夏雪跟小咪就也都是老板娘嘛，对不对？那刚刚有说到夏雪跟佳佳聊起来，在聊这个八卦的过程当中才知道，哼，原来阿国约了夏雪、佳佳和小咪三个人，看谁会先上钩。谁知道夏雪就是最笨最傻的那一个人，她前前后后总共借了阿国50万左右。夏雪发现自己被阿国骗了啊，她也有跟佳佳讲说，其实阿国也有约她，就是说跟佳佳说，哎，我跟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啊，其实阿国也有约我，而且他还有跟我借过钱，但是他没有说借了多少钱，也没有跟佳佳说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出去修改过了，只有说阿国约过我，但他没有说我被他干过，没有讲，
不能说，
对，不能说。那夏雪很想把借阿国的钱拿回来，所以呢佳佳也开始想办法帮他，哎，复仇者联盟，
哎，来来来
对啊，我觉得一个人想真的没有
用，
真的要找一些姐妹一起想，哦，所以呢佳佳就故意哦钓鱼，他就试探性的问阿国说，哎，除了约我之外，你之前是不是也有约过别的女生？你有约过公司的其他人吗？然后你有没有约过谁？你有没有约过谁？你有没有约过夏雪？没想到 你知道阿国怎么回答佳佳吗？阿国竟然说，都是夏雪一直主动倒贴他，一直勾勾滴，一直缠着他，他也很无奈。那佳佳当然就老实把这些回话都跟夏雪讲，夏雪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哦，他明明就是阿国先主动找他的，先勾搭他的，怎么变成是他不要脸的去缠着阿国？后来夏雪好几次想要把钱要回来，可是阿国总是说什么，啊，我自己也没钱还你啦，好啦。那阿国和小咪偷吃的事件被抓到以后，阿呆和小咪也离婚了啊，就婚姻也维持不下去，
啊，
对，就离婚，真的离婚，他们这一对是真的离婚了。
天哪，
那当然啦，阿国也不可能有脸再继续待在他们工厂，
东窗事发了，
没错，
还有
一方面东窗事发啦，二方面我在想啦，那工厂的女生她已经吃完，她要换地方了，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啦，留着也没什么意思，都吃过，我猜啦。好，总之事后夏雪还曾经两次约阿国出来，想知道阿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他，结果呢阿国又说了一堆理由跟借口，夏流听到以后就只有跟夏雪说， 哎，阿国的话齁，你听听就好，他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不相信，毕竟旁观者清嘛，所以姐姐都是头脑很清醒。是的，好啦，那夏雪跟阿国的事情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就有点算是结束了嘛，那户头也空了，还贷款负债，夏雪就正在烦恼说怎么办，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到底要怎么补这个洞呢？结果这时候啊，佳佳就介绍了夏雪一个 APP 哦，他说他自己有在使用的一个赚钱软体，他这个赚钱软体是可以透过跟男生聊天，或者是语音通话，或者是视讯就可以赚钱。那为了了解这个软体到底是怎么样，夏流说他自己也有下载过来用用看，结果里面十个男生有九个都是想要色色的，就是想要约炮啊什么，看能不能被干到。对，然后这个软体哦，他聊天赚的速度会最慢，如果你是用视讯的话金额会最高。那因为佳佳他自己本身有玩一阵子，他有靠那个稍微赚一点钱，而且佳佳比较漂亮啦，他又很会编辑影像啊，然后会剪辑软体啊什么的，所以他有很多的粉丝就在那个 APP 上面，对，他利用这个软体赚了蛮多钱的耶，很厉害哦。所以我觉得佳佳比较精，你看他会用这种方式赚钱，也不会被骗，也不会被阿国骗。对，佳佳比较厉害。好，总之呢，夏雪看到佳佳赚了那么多钱之后，她也想要试试看，因为她现在急着要补她那个坑，她要想办法赚钱去补。然后她看到佳佳这样，诶，下载一个 APP 不用出门，在家里跟男生聊天就可以赚钱了，所以也想试试看。可是呢，玩了一阵子之后啊，夏雪发现聊天赚的速度太慢了，那个钱太少了，于是她开始试着跟软体上的男生用语音通话，就是利用她自己下班之后，阿中在楼下玩电脑，小朋友已经睡了的时候，他跑到空房间去跟男生讲电话或者是视讯，甚至有时候还会跟男生恋爱，因为这样钱比较多，
对，比较快。
那夏雪跟夏流说，就跟他姐姐说，佳佳还蛮幸运的耶，他遇到很多客人都不是色色的，有的甚至会私底下汇钱给他。最近就有一位聊天的网友想要约夏雪出去修感，但夏雪说他有带着小孩不太方便，他们还是约了，只不过就改约成早餐。对，夏雪把小孩放在娘家，然后他跟网友出去耶。哎呀，不知道啊，
但约吃早餐还好吧，又没有干嘛。
小兵你好单纯，
干嘛纯吃早餐？
不是啊，你去吃早餐，你小孩干嘛放娘家？你可以带去
啊。
哎呦，你看不懂吗？
我
以为人家就是
吃别的啦，吃别的，不是吃三明治啦。
小兵你好单纯、
我以为吃早餐而已耶，可恶！
你冰清玉洁，
我是。
对啊，人家就是吃完早餐以后吃香肠、啊。
Sorry。
对。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过年的时候啊，那个客人就是陪他去吃早餐的那个人，还有私下汇款给夏雪当红包哦，所以是真的有赚到。那夏雪说啊，我会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填补被阿国骗的钱，但是我很怕哪天如果又遇到不错的网友，我会不会又沦陷了呀。夏雪说毕竟他现在对阿中已经好像没有任何爱的感觉了，只剩下责任。夏流说他自己的老公也就是姐夫听到这些事情以后就更生气了，因为他说夏雪根本就是在糟蹋阿中对夏雪的信任，而且他觉得夏雪如果有顾虑到阿中的感受就不应该做这些事，彼此的忠诚不是管束而是自我约束才对。夏雪和阿中结婚之前就曾经劈腿一次被阿中抓到过，那当时阿中伤的就很深，甚至哦那时候受伤到影响到工作，连大姑都来责怪夏雪，可是由于阿中还是很爱夏雪，所以他还是选择原谅夏雪继续在一起。现在夏雪又搞出这个阿国的事，然后又玩这个聊天软体啊， 所以他的姐姐跟姐夫就很怕说，如果阿忠知道他会有多受伤。对很多人来讲啊，信任是只有一次，一旦出现裂痕很难再去信任。可是阿忠已经选择了信任夏雪，但夏雪却利用这个信任背叛这个信任，做着这些对不起阿忠的事情。所以呢，夏流的老公就一直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他拉回来就尽量拉，不要等到离婚了，最无辜的会是小孩，而且阿忠一定会心如刀割，一定会痛彻心扉。那夏流说，现在夏雪除了在玩聊天的这个 APP 之外，还有在玩另外一个聊天软体，一样是用语音跟视讯聊天赚钱的这种软体。夏流有跟夏雪说过事情的严重性，要劝他一定要回头是岸，可是夏雪都会表示说没办法，我需要钱啊。然后夏流真的就是很不知道拿他这个妹妹该怎么办，所以想问问我们三位有什么看法可以让夏雪的心回到阿忠身上。
我觉得好像就是当你这样栽进去的时候，旁人讲什么你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得夏雪自己想通啦。那我会觉得说，婚姻它组成的要素当然爱情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既然你要选择婚姻，你要选择跟这个人签那个合约，然后再加上你们又有了小孩，那婚姻当中组成的要素就有很多，包括前面他有说的责任啊，还有你们共同养育的小孩啊，婚姻组成的要素很多。我觉得夏雪应该仔细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段婚姻，那这段婚姻能带给你什么？如果你真的玩心这么重的话，我觉得不要说为了小孩而委屈自己，也不要说为了什么，最终你要想想看你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钱的方面，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跟阿忠讲一下，当然你可以不用跟他讲你为什么缺钱的原因，
不能讲，
对，不能讲。但是我觉得钱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以拿出来跟老公讨论一下，看老公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金源，那用其他的方式来赚钱，不要用这种赚快钱的方式。我觉得整个故事听下来，我觉得夏雪还是处于一个心比较不定的状态，就比较像一个小女孩，然后还是很爱玩。
有夏流说她比较爱玩，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旁人很难讲些什么让她能够听得进去，真的是要等到她自
己
成熟长大了想通了才有办法。对、啊，
我觉得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今天这件事情还是解决的还是要由夏雪跟阿忠这两个人。那有时候我会想说，这件事情在整段故事里面我都没有听到阿忠的声音，也就是说阿忠到底有多么的冷静就是有发生这么多事情，包含阿咪的事情，难道夏雪的事情都没有传到阿忠的耳朵吗？我不是很相信耶、欸、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连阿忠其实都有耳闻，只是阿忠选择相信自己的老婆、
哦、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或者是默许，
对，
默许也有可能吧。
因为现在面前连佳佳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了，比如说这整间公司、大家都知道啊，怎么就阿忠？
好像只有阿忠不知道，
哎、欸，好像不太可能，
我觉得不大可能，
哦、真的。
而且阿国都离开了，然后阿呆又离婚，
对，阿呆都离婚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所以有没有可能阿忠其实是蒙着自己的双眼鸵鸟心态？他其实也默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只要夏雪留在他身边就好了。
加上夏雪又小他
八岁，
对，他想说啊。这个老婆爱玩就让她去玩吧，她只要愿意回家就好了，
她总有玩累的一天。
其实我觉得齁，如果说以男生心态啦，不论我阿忠我心里的因素怎么样，我放任你玩，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好，总之我现在目前对这个婚姻代表说我需要，不然就跟你撕破脸、所以不论我怎么心态都不管，原因不重要，原因重要的是我希望夏雪还在我这段婚姻里，你还是我老婆。如果夏雪也知道阿忠的一些状况，我倒觉得与其这样子，我倒觉得你反而更可以跟阿忠挑明的说，那你做错什么事，然后我希望能够回归到最原始的，有的东西是我不说但不代表 我不难过我不伤心，可有些时候反而更应该把事情拿出来讨论，就刚灰姑娘有讲的，可能可以借由这个要补钱这件事情，就跟 阿宗挑白的说，就是我也希望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不是那么喜欢，但我必须要补这个钱，但我也希望我们的婚姻的状况能够恢复或是维持到以前的状态。所以我倒觉得夏雪自己要跳脱出来去解决这件事情，旁观者我倒觉得也不用太加油添醋，毕竟这婚姻不是我们的，你的离婚不要因为我。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我当这个斩首的，或者是我当做这个因子，不应该是因为我导火线，不应该。所以我倒觉得可以把这个状况跟夏雪说，然后由夏雪自己思考一下该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态度去跟阿宗挑明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阿宗不是耳聋或者是眼睛瞎了，他一定有耳闻，他一定知道某些事情，只是他不愿意说。那既然阿宗愿意承担这一些，那我倒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就跟阿宗挑明的说，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才会更长久，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呢，我听整个故事啊，我自己这样叙述，我看到的是又是一个被平淡婚姻然后空虚心灵惹出来的一个悲剧。可见婚姻中的充实跟空虚的力量足以强大到建立或摧毁一个人的人生，甚至一个家庭。我觉得要让夏雪回心转意的方法大概只有她自己被伤的伤痕累累，年纪大了，而阿忠还是在身边忠实的守护着她，才有可能会回心转意。我觉得不然以目前听到的，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夏雪应该是回不去了。其实会发生这一类的事件啊，追根究底就是回到夫妻间结了婚内心却感到寂寞的这种状况，这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一种状况，而这个状况就会造成很多后面的像夏雪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那造成婚姻里面寂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对婚姻期待感的落差。因为你进入婚姻之后啊，太太总是会希望说，哦，老公多关心我一点，体贴我一点，适度的给予我温暖的打气啊，或鼓励，或者要抱抱要亲亲什么的。那另外一方面，先生也会有些期望说，希望可以在一天忙碌工作之后，我下班就打个电动就好了，或者是下班之后我打电动，我不要看到太太的臭脸或者太太的就是辱骂什么的，我希望太太有温柔问候，问我今天累不累啊什么的。可是通常啦，婚后我刚刚讲这种情况都很少会发生，就这些期待一再落空，时间久了就会慢慢产生很多怨怼啊、愤怒啊、不满啊、沮丧啊这些情绪。一旦这个情况不断循环久了，慢慢累积，就会让这个关系浸泡在痛苦当中。那很多人就会说未婚者也会寂寞啊，可是已婚者的寂寞通常都会更寂寞的原因是因为已婚者他是已经身边有一个对象，而且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已经设定好，不管彼此能否协调都是要绑在一起的哦。可是呢，当一直期待对方体贴的关心呵护自己，对方却一直达不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这个寂寞不仅折磨啊，也会让自己很痛苦。那唯有去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才能防止后面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像很多情侣在婚前都会理想的认为说，哦，我们夫妻最好是能够心灵交流的知心朋友，可是走入现实婚姻之后发现要达到这个理想其实没那么简单，应该是说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之所以可以跟身边好朋友畅所欲言，像我可以跟你们两个讲很多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同一个屋檐，而且我们不会有什么金钱或生活习惯上的纠葛。
没错，
可是夫妻不一样，你有时候要谈到比较敏感的话题，各自的立场就会跳出来说话，甚至会引起一些争论哦。就曾经有心理师有讲过啊，他辅导过这么多对夫妻，他发现夫妻之间要100%交心的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对啊，比如说像是如果有一对夫妻正在看谈话性节目，就讲到这个外遇的主题，可是如果当夫妻双方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交流，想要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的时候，也许先生讲了之后，太太就会说，干嘛啊，你是不是有外遇，趁着刚好这个节目的时候讲出来是这样。
对，
所以那先生一定会有所顾忌，就不敢讲啊。
对，
很敏感。可是如果我跟灰姑娘或我跟小兵，那我们三个人就可以畅所欲言，一直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也不会怀疑彼此有外遇嘛，
是，
对不对？
这就是夫妻之间有些不能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很微妙，很奥妙，所以不妨认清彼此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达到知心朋友的程度，因为有些夫妻真的是没有办法当知心朋友，毕竟现实婚姻里有时你要聊到这份理想是有难度的。如果不行，你们已经确认哎，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是没有办法当知心朋友，你不可能对他什么都畅所欲言的话，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清楚心灵的部分，你是不是可以找知心的朋友来聊天啊，填补，你要自己去找那样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当然不是说叫你去外遇，只是你自己就要有一些知心朋友，你可能自己要结交这样的朋友。
嗯，没错，而且啊，当你们在心灵上的交流上啊，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其实两夫妻之间啊，其实就应该要着重在共同生活上的连结。那这个连结的部分，当然除了家庭啊、小孩以外啊，真的应该要培养共同的兴趣跟嗜好。像有一些夫妻的共同生活，可能会连结在像宗教信仰啦，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当义工啦，那你两个人之间就不会只有家庭、小孩，你就会额外的一些话题，那也能够满足另一个心灵的层次。那之所以啊，你要去除家庭跟小孩以外啊，两夫妻拥有其他面向的共同生活连结啊，是因为如果说只有单纯的家庭的事情，柴米油盐酱醋茶啦，然后小孩的功课啦，巴拉巴的，他都让你觉得很烦躁，所以久而久之双方就会精疲力尽。
对，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们要正视彼此的差异。我知道我跟你的某些价值观可能不一样，或者是哎，你有什么优点，那个优点是我没有的，我要去正视这件事情，不要想说哦，我们两个什么都要一样，你们要用心去经营这段感情，愿意正视并且尊重两个人的差异。我刚刚有提到尊重两个人的差异，不要企图将对方改变的跟自己一样。我觉得我看到身边很多例子都是老婆很强势，他们会希望老公一定要照着自己的剧本走，就是老公要照着我的安排走，很多都是这样，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对，你没有正视对方的需求，然后你没有尊重对方跟你的差异，这个就会问题很严重，所以你一定要正视并尊重两个人的差异，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往往就是会不会跟对方计较，或者是会不会产生婚姻问题的关键。
没错，那除了你的眼光要放在对方身上之外啊，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照顾自己，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还有维系你既有的人际关系、人际圈。你觉得累了啊，就休息，不要说哦做得很累又一直念，有没有？很多老婆都这样，一边拖地一边念，哦，都没有人要帮我做啦，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做啦。
我听过，
一边念一边唠叨，一边做，那这样子别人听到真的会觉得很烦，就觉得说，那你累你就不要做嘛。
不要说老公了，连我这种朋友听到我都会觉得好烦。
对啊，那你觉得很累你就不要做啊，你要做就不要一直喊累啊。
是是是，就很像有些人一天到晚喊着说我要离职，我要离职，烦死了，这老板很贱，然后就永远在那个岗位上。
对，
很忠实，死都不走。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一定一定只能哭等着别人给予你，你可以自己去寻找你生活中的小确幸啊。比如说有在上班的职业妇女，回到家之前，哎，你不妨去个便利商店或咖啡厅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舒缓一下心情再回家，不用这样急匆匆的啊，赶快回家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这样子。所以你转换了心情啊，相信你会有更有体力继续在奋战。所以以上就提供大家参考，所谓的预防胜于治疗嘛，在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些观念啊，相信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哦，分享给大家。
像现在下雪，他们就是已经来不及了，
病入膏肓
了吗？走了很多冤枉路。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觉得他要再回到阿忠的身边，除非他真的已经伤痕累累，然后阿忠还是痴痴的守着他。如果他伤痕累累，但阿忠也不要他，那也没办法咯。
没，
可是唯一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伤痕累累，阿忠还是等着他，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转换的余地，不然他们这一段我目前这样看可能
没有说很看好，
不看好。
对，好啦，反正就提供这个方法给大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先在婚姻之前，我们就先做一些预防，不要等到故事已经走到像夏雪和阿忠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要救真的比较难救了。还是预防胜于治疗，
没错，
是的。
好啦，谢谢今天夏流给我们的故事咯，
好精彩，
谢谢，
每次都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
Love you, love you,
太棒了，谢谢你，以后多多益善。
谢谢，
没有啦，不是叫你们多多发生这种事。可以写一点别的啦，
还有故事的话可以再分享。
是是是，那请各位小仙妹们也多多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只要你们有留五星评论的话，我们都会在节目上念出来，也希望各位小仙贝们多多订阅我们。我们订阅的方案有分季订阅、半年订阅跟一年订阅，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福利。这些福利呢，都在我们节目文案中，大家可以去点进去参考看看哦。嗯、然后很多小仙贝也喜欢一次性抖内，他们不喜欢用订阅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因为你们一次性抖内，只要抖内到订阅的金额，一样可以享有订阅者的福利，而且我们还有。海外的小仙贝啊，很热心跟我们讲说啊，你们的那个抖内的第三方收款都不能收我们国外的信用卡，别担心别担心，我们现在也开放海外抖内了、嗯、海外抖内的连结一样在我们节目文案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想请我们喝咖啡，想请我们喝调酒的国外小仙贝们，我们也欢迎你，你们抖内我们，我们就可以喝调酒拍 IG 照片给你们看哦。
没错，
谢谢大家。
好啦，那现在我们目前所业配的，我相信小仙贝们应该也都会背了吧。如果还没有会背的话，我们只要念一遍哦，你跟着念看看。日日居床垫跟日日枕，另外还有红犀牛情趣用品、海博丽丝居酒训练器，还有 WNK 养护系列，再来是绿茶咖啡，最后就是日本森下仁丹的益生菌。你们是不是也在跟我一样在心里默念着呢？没有错，
有，
很棒哦，
都是一条龙的哦。
是
的，由里到外，由上而下，全部都顾好，
从站着到躺着的都有哦。
对
对对对，
是的，
差点说从出生到死。好啦，希望那个有什么厂商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是出了名的一条龙服务。那也欢迎小仙贝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评论，然后订阅性爱成瘾频道，并且追踪我们的 IGFB。 那希望你也有像夏流一样这么精彩的故事，欢迎投稿给我们哦，或是亲自上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都是非常欢迎的。那可以利用 IGFB 的私讯或是写 email给我们都是可以的，那就期待大家，欢迎大家咯，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拜。